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号，公元2015年8月1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中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代表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重启和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敦促9月奥席会关注人权议题，洛桑森格在印度独立日表示祈愿有朝一日西藏国旗升上布达拉宫顶端，华人与维吾尔群体在中共驻美使馆前示威抗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9轮美中人权对话于13号和14号两天在华盛顿举行。在首天的会后记者会上，美方代表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向中方提出了透过重启藏中和谈来缓解西藏紧张局势的呼吁。美国时间8月13号，第19轮美中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在首天会程结束后同媒体们见面，详细介绍了双方讨论的议题。美国国务院官网刊登了记者会全程内容。曾在人权观察组织任职多年的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在记者会上说，美中人权对话很重要，尤其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的时刻更不容忽视，届时奥席会也将重点讨论人权议题。马林诺夫斯基介绍说，美国向中方代表提出了中共政府近期对国内维权人士采取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强调对法律工作者的打压威胁到了中国公民和平表达不满的途径，而这一法律途径的关闭也不会让民众的不满就此消失，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代表还在对话中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对话等等。美国建议中共以重启同达赖喇嘛尊者或达赖喇嘛代表间的对话，尊重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高僧转世制度以及为亡者举行葬礼的权利等等方式，来缓解藏地的紧张局势。美国也敦促中方向各国外交人士与记者给予应有的入藏权利。在记者会上的提问环节中，中国日报驻华盛顿记者问道，中方是否在会上提到了美国发生的警察暴力事件，特别是美国弗格森黑人青年布朗遭警察射杀的案件。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中方确实有提出这些问题，而且他们说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情况，于是自己回应说，正是如此，你们是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些情况，因为中国官方媒体能够在弗格森采访报道从头至尾。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但是国际媒体却无法在中国享有报道这类情况的权利，比如在西藏与新疆等地方，而且美国政府也没有去抓捕黑人青年布朗的律师或者那些记录下警察施暴过程的人士。在中国就发生了拍下警察施暴过程的人被拘捕，这个人的律师也被拘捕的事件。所以马林诺夫斯基问中方代表，如果美国用相同的手段来处理这些问题，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表示自己向中方强调，美国的体系是让民众可以透过法律、透过媒体、透过公开辩论来表达不满、来寻求赔偿，而中国恰恰因为没有这种体系，才导致了各种问题，让大家现在要花费这么长时间来进行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呼吁总统奥巴马在九月同习近平会晤时，将中国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作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于昨天8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总统奥巴马在9月份迎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向对方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官网刊登了声明全文，两名国会议员对中共近期向中国维权人士展开的打压表达了关切，并指出这种行动毫无疑问对美中关系形成了阻碍。声明也提到了被中共关押13年之久，并被多次拒绝保外就医，最终在狱中突然身亡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声明还指出，中美未来关系的走向关键在于政治透明与外交合作等因素，然而中方却将这些想法拒之门外。两位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在声明中强调，上述问题以及习主席对人权的漠视必须成为九月奥习会的主要讨论内容。我们必须要问，一个如此对待自己公民的政府是否值得华盛顿用红地毯来迎接。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以升挂印度国旗的方式纪念第69个印度独立日。司政洛桑森格在仪式现场向媒体表示，祈愿有一天西藏国旗也能升上布达拉宫的顶端。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8月15日是第69个印度独立日，印度举国上下欢庆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也在丹兰扎拉举行了升挂印度国旗的仪式。向印度政府与人民对流亡藏人提供的庇护与帮助表达了感谢。上午9点，内阁司政洛森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代表等在内阁办公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纪念第69个印度独立日。在升旗仪式现场，司政洛森森给向媒体表示，1947年印度获得了独立至今，在历届政府的努力下，印度在经济等各领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作为生活在印度的藏人，自己为此而感到高兴。印度政府与人民至今向流亡藏人给予了极大的援助。在印度独立日，代表藏人向他们表达感谢与祝贺。在问到每年纪念印度独立日时的感受时，在印度出生并长大的洛森森格说，
大家好了，接下来
自己小时候在学校中，每次参加印度独立日与国庆日的纪念活动时，总是非常高兴感动。自己祈愿藏人民也能像印度一样，有朝一日将西藏国旗升上布达拉宫的顶端。而每年的印度独立日升旗仪式都在提醒我们必须要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而付出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一轮美中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期间，海外华人与维吾尔群体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外集会示威， 抗议中共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呼吁美国政府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十九轮美中人权对话于当地时间8月13号与14号两天在华盛顿举行。旅居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及维吾尔团体成员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据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等媒体的驻地记者报道，13号下午，华盛顿独立经济学者秦维平、美国智库加州研究所做客研究员夏叶良博士以及六四运动前领袖周峰锁等共30多人参加了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外举行的抗议活动。活动人士在现场呼喊释放遭捕律师与反对一党专政等口号，抵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访美。根据上述媒体的视频报道，夏叶良博士在活动现场发言时指出，习近平当前的所作所为与中共所宣称的建立法治国家相悖。
现在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经常让这些维权律师在中央电视台自己认罪，这个反映了习近平他不但没有法治的概念，而且他所作所为跟毛泽东的那一套、跟文革的那一套极其的相似，这跟他18大报告里面所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
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联络员夏姆西丁向媒体表示，中共践踏中国人权的恶行也波及到维吾尔人、西藏人和蒙古人。今年7月份，中共当局对国内维权人士开展了大规模打压活动，至今已有近300名相关人士被当局刑拘、约谈、传唤与短暂限制人身自由等等，引起了各界的批评。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江阳仁亲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又如同声闻贪着别人的财物而去盗取，于是呢会毁了他的根本罪般的，同样的，菩萨们因为贪吝这个财法，所以不会施于他人而形成根本罪，这是第二条。那第三，如同菩萨杀人而毁了根本罪般的，所以在此菩萨们呢，由于有情起愤恼心，以手足而行损害他人，或者是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啊，视为根本。那第四，如同小圣或者是别解脱戒里面有说到了，由无妄说法而犯了根本罪，就是没有神通，假装自己有神通啊，这个叫做妄说上人法，就是妄语。那同样的，在此呢，菩萨们毁谤正法或者是宣说相似法而犯了根本罪等，所以就是说四罪八行的一个内涵。那之后又说到了为什么取名为他圣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第102页的第一行的时候刚忘记，就是跳过去，玄觉论师有说到，由犯他圣失坏律仪，故名他圣，也就是因为没有去注意或者是有随顺的因缘而让自己随顺的这种烦恼而让自己丧失了这个菩萨戒的缘故，所以被烦恼所胜，所以由他胜。所以为什么他胜我们把它取名为根本罪的原因是在这里的。那这以上就念完了第104页，今天部分到此为止。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江阳仁亲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